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协同效应目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，被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所接受。如果你查一下字典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单词的含义是群体中各方相互配合所达到的效果，超过各方单独行动的总和。我再说一遍，群体中各方相互配合所达到的效果，超过各方单独行动的总和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自己只能完成有限的任务，但是如果他和别人共同努力，带来的结果会大得多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。协同效应其实就是团队合作。其实还有两个大家都知道的词，勾结和密谋。现在恍然大悟了吧？勾结就是非法的协同效应，一些人偷偷的合伙影响他们不该介入的事情，比如炒作华尔街股票的价格，哄抬合同的报价，再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听到的政治内幕等等。在属灵的世界，教会代表着协同效应的积极一方，大家在基督里一同努力完成某项事工，比如我们神学院每天的日常运作。协同效应就是门徒训练，花时间接触信徒，把我们所掌握的真理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参与进来，大家一起完成更多的任务，远超过单靠我们自己所能够实现的。我给大家举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，你们正在听我讲道，至少看起来你们是在听。其实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身体上72块肌肉协同效应的结果，不同的肌肉彼此合作，让我可以站在这里说出这些话。72块肌肉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这么多的肌肉能够活动。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，感受到了其中的冲击。那是真正的门徒训练。有一种雌性的蚂蚁，名字很拗口，所以我也叫不上来。每次它找到食物的时候，就会返回蚁穴，带上一只相对年轻的伙伴再次出发，前往食物所在的地方。他的学生会跟在他的后面，拖拖拉拉，走走停停，一会儿辨认一下标志物，一会儿打量一下道路两旁的光景。年纪大一些的蚂蚁不得不一再的停下来，每当年轻的蚂蚁准备好了，就会追上去拍一拍师傅的后腿，于是两只蚂蚁继续一起赶路。不难想象，这个过程对于年纪大一点的那只蚂蚁来说是一种煎熬。这就像是一个妈妈在厨房带着3岁大的孩子一起来做晚饭，或者是她正忙得要命，丈夫走过来想当把手，结果却是越帮越忙。科学家们研究发现，如果年纪大的蚂蚁单独行动，那只需要1/4的时间就能往返一趟。不过他却选择带着年轻的同伴传授技能，这种做法会让整个蚂蚁群体的潜能大大的提高。假设一些年纪大的蚂蚁决定改变战术， 把年轻的蚂蚁扛在肩上，大头朝下，带到食物所在的地方，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把食物拖回去。这样一来，速度确实提高了。他们一起把食物带回了窝，但是年轻的蚂蚁还是不能独自的返回那个食物所在地，因为它是被成年蚂蚁大头朝下扛着过去的，记不住准确的位置。在我们从事的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，协同效应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尽管需要花更多时间，然而到最后你的工作效率会翻一番，甚至变成三倍。当我们站在神所安排的位置，完成他所交托的职责时，协同效应就会发生。不过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我们是在和其他人一同努力，彼此配搭，资源共享，从而让我们能够完成单打独斗所无法成就的目标。而这正是年老的门徒训练专家使徒约翰的观点。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打开新约圣经的约翰三书，在第五节，使徒约翰夸奖该犹为那些全职的教会领袖提供帮助，接待他们。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约翰三书五到第七节，我读的是中文当代译本。亲爱的弟兄，你常常忠心地照顾素不相识的弟兄，他们把你的爱心告诉了教会，愿你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继续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为了主耶稣的名四处传道，不收取非信徒的任何东西。现在我要尝试用自己的话对这段经文复述一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在忠心而又周全地服侍这些教会工人，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初次见面，他们在教会聚集的时候当众见证了你的爱心和殷勤款待。当你照顾这些工人的时候，要继续加油。设想一下，如果神临到你的家庭，你打算怎样接待他，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接待这些人，因为他们出门在外是为了传扬福音，和世界上的人分享耶稣基督。基督的名超过一切的名，主的这些仆人立定心志，不在经济方面依靠那些不信主的人。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请看第八节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打算用两个关键词对使徒约翰的这句话进行一下总结。第一个关键词是所有权。约翰写道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。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的应该这个词语气很强烈，指的是一种道德方面的责任。在当时的背景之下，约翰要求教会为那些全职侍奉的工人提供有效的支持，这些人包括巡回布道者、圣经教师、职堂者。那就我们教会而言，这些人是指全职牧师、教会同工和前往世界各地的宣教士。我们要知道，初代教会的事工不存在所谓的全职带薪岗位，不管你是牧师、布道、职堂者，还是教师，或者是参与其他事工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服侍神，都不会从教会领取稳定的薪酬。约翰在这里用的应该这个词是个现在时态，让我们知道接待这样的人是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个观点是很坚决的， 是很坚定的。在上次的讲道当中，我们提到威廉·克里这个人，他是近代现代宣教历史上最早到印度宣教的基督徒，今天我们称他为现代宣教之父，就是这个威廉·克里。当时他要求他的四位商人朋友抓紧绳子来支持他，让他可以下到印度这座金矿去采矿，其实就是传福音。如果离开了这几个人的支持，他是没有办法去印度的。那如果他不去印度，那些人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影响印度。所以这里面必须有协同效应。这四位弟兄郑重承诺要抓紧绳子，对威廉·克里提供终生的支持。但是甚至在决定去印度之前，他就已经开始尽可能的多花时间学习圣经，操练讲道，在本地传扬福音。事实上有几个传道人发现，主日坐在台下听到的人当中，有很多都是威廉·克里带领信主并且栽培的门徒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修鞋的工作也受到了显著的影响，需要修的鞋逐渐积压起来，他的生计也面临困难。一边传道一边修鞋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读过威廉·克里传记中的一些记载，有一次有个朋友提醒他不要忽视了修鞋的生意。克里回答说，忽视我的生意？我的生意就是扩展基督的国度，我只是通过修鞋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而已。过了不久，克里写了一份小册子，呼吁教会支持那些希望献身宣教事工的人。这个小册子的题目是有关基督徒责任的探讨，为了外邦人的宣教事工而奉献金钱。这个书名听起来挺别扭，但是却成了畅销书，刮起一阵旋风。我们基督徒要负责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约翰三书第八节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，我们应该接待或者支持这样的人。我们的道德和属灵义务就是在经济方面支持教会的工人。接待支持是一个用于描述的希腊语组合词，前半部分是介词，意思是下面，后半部分是个动词，意思是接受或者是抓住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支持。这正是使徒约翰的意思。因此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人。当我们承担了这些旅行布道家、传道人和职堂者的开销时，就是在支持他们了。耶稣首先引进了这个观念，在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六节，耶稣把门徒差遣出去进行短期宣教，赐给他们一个很经典的命令，你们进入一个城镇，找到对福音信息表示认同的人，住在他们家里。然后在路加福音十章七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小时候，我和三个兄弟会在夏天跟着爸爸妈妈去拜访那些支持我们的家庭。有些人愿意让我们留下来吃个午饭，爸爸下车之前都会提醒我们，不要对人家提供的食物有任何抱怨。妈妈会重复唱一首诗歌，让我们背过，歌词大体上是无论主带领我去往何方，我都会跟随，不管他让我吃什么东西，我都不推诿。我们都照着爸爸妈妈所要求的去做了。不过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也会抱怨蔬菜难吃， 甚至会把豌豆藏在盘子底下，有一次还被妈妈发现了。前些天妈妈和我聊天，说起我小时候很听话，其实我比妈妈记忆力好得多。当时我家没有在桌子底下养什么小狗，所以我就把那些豌豆藏在自己吃饭的盘子下面，趁着妈妈没发现就把它倒掉了。后来妈妈买回来了透明的玻璃盘子，那是最让我难忘的童年记忆。不管主让我吃什么东西，我都不推诿，甚至是蔬菜。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耶稣认为对于那些全职服侍的人需要提供支持。后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5章24节也暗示了他对罗马教会的期望，他说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换句话说，我需要有人给我买去西班牙的船票，希望你们教会的人慷慨解囊。在哥林多前书9章11节，保罗更为直接地谈到了对全职服侍的支持。他说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后来在哥林多后书1章16节，保罗也说了他对哥林多信徒的依靠。他说，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，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。换句话说，有点事情我建议你们好好考虑一下，并且祷告，然后决定怎么做。但是约翰在他的这个明信片里可不是采用了保罗的做法，他年轻的时候有个绰号叫雷子，现在他也摆出一点从前的架势，语气非常坚定地写道，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人。他的建议不是说，我认为你们应该考虑一下，看看你们手头上是不是有点零钱可以拿出来。不是，约翰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支持他们。这是一个新的领域，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在教会历史上的每个时期，教会的反应都是慢半拍的。在18世纪末期，威廉克里决定离开英国去印度的时候，教会没有海外宣教的预算，也没有什么宣教机构支持他。那个时候教会根本没有考虑过要成立宣教机构。当那四位弟兄承诺支持克里的时候，教会领袖和会众认为他们的脑子出了问题，觉得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他们的钱一定会打水漂。要知道，那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神学训练的修鞋匠，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自己生活过的城镇。当时在英国有一位广受欢迎的传道人嘲笑他们的计划，说他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修鞋匠，认为他们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我不打算说出这个传道人的名字，大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在威廉克里的传记中，他的名字只出现过这么一次，后来再没有被提到。有一次威廉克里站起来讲道，有人把一双旧鞋挂在讲台上来讽刺他。他拿起那双鞋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我们不妨看一下，如果神可以使用我这样一个修鞋匠，那么他也能够使用在座的各位。使徒约翰要说的是，我们都可以在宣教事工的协同效应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宣告自己对这份事工的所有权，这是神给我们所有人安排的使命。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关键词，所有权。教会的任何事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有者，也是参与者。约翰三书中出现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机会。我们不仅要承担自己的责任，更要有意识地把握机会。我们来看第八节的后半部分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一同做工的概念就是同工。这个希腊语单词后来演变成英文单词协同效应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事实。当我们为教会同工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写信鼓励他们，或者给他们提供食物、住处、车辆、金钱或者衣服的时候，当我们主日来教会奉献金钱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支持这项事工。当我们从每月的收入中预留出来奉献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支票上写下奉献数额的时候，尽管钱不多，却是我们的极限。在这些时刻，我们就是在参与具有永恒意义的协同效应。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！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不得已，而是心甘情愿。当我们理解并承担这份责任，并且把握机会的时候，喜乐和期待也会与日俱增。我们一同参与事工，分享需要、负担、要求和盼望，彼此代祷。使徒约翰写道，我们是与真理建立起协同效应的关系。神的真理是透过这些事工、神学院的课程、传道人的讲道、全球宣教工人以及幕后的基督仆人所传递出来的。所以这不仅仅是支持一项预算或者简单的奉献，而是一份所有权和机遇。这是一项喜乐而又具有永恒意义的协同效应。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妈妈给她的小女儿一张一美元的纸币和一个25美分的硬币，希望能够让女儿的信心和慷慨得到操练。她对女儿说，宝贝，现在由你自己来决定该往奉献箱里投入多少钱，完全由你自己拿主意。从教会回家的路上，妈妈问女儿最终是怎么做的。小女孩说，我最开始打算奉献1美元，可是后来牧师讲道的时候说，神喜欢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所以我发现奉献25美分的话会让我更加开心。我们不可能自动的实现信心的飞跃，但是当我们遵守使徒约翰的命令，持定所有权并把握机会，以喜乐的心奔跑信心道路的时候，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超越。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。第一，我们是不是有协同效应的观念呢？我们明白了吗？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神已经决定要透过我们的奉献、祷告、差遣来实现他自己的全球计划呢？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？在这样的协同效应中，我们实际上是单单与神同工的。在哥林多前书3:9，使徒保罗写下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个真理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他所用的词汇和约翰三书第八节的单词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建立起协同效应的观念了呢？第二，我们有没有培养出慷慨的态度呢？ 使徒约翰写道，该犹啊，你干得很漂亮，继续加油啊，不要停下来。你通过慷慨的行为参与了协同效应，不是单单与主的仆人们一起，更是和主自己来同工。你要继续这份美好的事业，因为主是配得的，他的仆人也是配得的，他的福音、他的名、信徒的灵魂得救和门徒训练、教会对周围世界的进一步影响，都配得这一切。所以让我们所有人一同参与这项具有永恒意义的协同效应吧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居然愿意让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同工。天父，你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你只要命立就立，说有就有。但是你居然愿意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一同成就你美好的旨意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特权。感谢天父，听孩子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